经过第三章的学习，我们有没有像第三章中去反思我们自己呢？我们祈求我们天父拿去我们那虚假的属灵的面具，也祈求天父拿走我们属于成人的那份造作，也祈求天父将那小孩子般的心灵放到我们的心中。让我们一个人的时候，在向我们的主诉说、去交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坦诚地将我们内心中的需要，再将我们内心中的渴望，向我们的主诉说。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可以真的变成小孩子，回到我们的主那里。感谢赞美天父。以上简短的、稚嫩的。不完全的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接下来进行第四章内容的分享，学习跟天父谈话。我们怎样学习跟天父谈话？就是像小孩子般求，像小孩子般相信，甚至像小孩子般玩耍。像小孩子般求，让我们约略分析一下小孩子如何求东西。他们会求什么呢？所有事情，任何事情，他们一听见迪士尼乐园，便想明天就去一趟。他们求得多频密，非常密。他们不断重复又重复的求，对我们疲劳轰炸。有时我们为了令他们闭嘴而让步，他们如何求？没有奸诈，只说出心中所想，根本不留意合适与否。耶稣告诉我们，要学习祈求，去看看小孩子，他在登山宝训教导人大胆祈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之后就解释说。你们中间哪一个人，儿子向他要饼，反给他石头；要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邪恶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留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？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，9到11节，儿子约翰。6个月大的时候，指着牛油说：“牛油。”我们没有说：“约翰，那是牛油，不是牛油。”你也应该说：“麻烦你。”另外，人有自我取向，若不加以管束，会毁掉你的一生。相反，我们大乐，给他牛油，因为牛油是他第一个会说的词。金5岁时拥有第一部带眼电脑，我们往泽西海岸度假，向他解释输入键的用法，等候他尝试。他挨前按那个有麦当劳餐厅金色拱形标志的键。电子发声器说：“麦当劳餐厅。”那时是下午2点，我们刚吃过午餐，但仍抛下一切，和金飙车到麦当劳去，买了一个汉堡包和汽水给他。我们兴奋极了。不多久，他便在麦当劳自行进餐。妈妈不在的时候，他尤其高兴，因为可以吃薯条。若然地上的父母带着破碎的生命，仍可给孩子上好的礼物，天父岂不给我们更好的？不管孩子的要求多么琐碎，我们也费尽心神，上帝也是一样。像小孩子般相信。第二件学习祈祷时要做的，就是像小孩子般相信。孩子天生就信任父母，对父母的爱和能力 有绝对的信心，相信父母的好意。假如你知道父母爱你和保护你，你的世界就充满可能性。只管尽情说出心中所想就行了。在祷告的世界也是如此，学祈祷就是学再次有梦想。我们说再次，因为每个人小时候都有梦想盼望。学祈祷就是进入孩子的世界，在那里一切也可能发生。小孩子无法想象父母最后会拒绝他们，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不断纠缠，父母终必会就范。孩子般的信心驱使人坚持不懈。可是随着年纪渐长，我们越来越世故，越来越犬儒，失望和失信成了常态，取代盼望和梦想。我们小孩子般的信心死了多次。耶稣说了两个大人有小孩子行为般的故事，鼓励我们要像小孩子。第一个是坚毅的寡妇拒绝放弃，不断烦扰不义法官的比喻，路加福音18:1-8。另一个是为半夜而来的朋友打扰邻居求三个饼的比喻，路加福音11:5-8。耶稣难得遇上行为像小孩子的成年人，于是站上指向大喊，大家来看看这个人，看他多有信心。他只试过两次这样做，两个都是外邦人，即在信仰群体以外的人。第一个是罗马百夫长，他对耶稣医治的能力很有信心，相信耶稣不用到他家也能治好瘫痪的仆人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路加福音7:7。耶稣惊叹，转过去对着跟随他的群众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，路加福音7:9。另一个是女儿被鬼附的迦南妇人，即使耶稣断然拒绝了，她仍再三苦缠，耶稣对她的信心感到惊讶，给她第二个奥斯卡最佳信心奖，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照你所想的给你成就吧，马太福音15:28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相信福音，即知道上帝在耶稣里接纳我们，帮助我们即使一塌糊涂也能去到上帝面前。现在我们看到福音也释放我们自由的祈求心中所想。再学玩耍，学祷告除了像小孩子般求和相信之外，还出奇的包括在学玩耍。小孩子怎样玩耍呢？假如你随便问一位父母，1岁的孩子能够专注多久，他只会轻轻一笑。要是你真的想知道，那会是由3秒到3分钟不等，不会长亦不会特别有条理。这对祷告有什么启示呢？是想想成年人如何堆砌谈话的内容。我们不会刻意堆砌，特别是与老朋友说话时，我们会东拉西扯，谈话跳跃即兴，像是玩耍一样。为何祷告要不同呢？说到底，上帝也是有位格的。即使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述的祈祷也有玩耍的感觉，他开始祈祷时说，我就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，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以弗所书1:16-17。接着 几节经文都是祷告，但我们不能肯定他何时停止。他在第三章开始时又再次的祷告说，因此我这为你们外族人的缘故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禁的保罗。可是一提到外邦人，他的注意力似乎又分散了，遂停止祷告。最后他在三章十四节又重新祷告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。保罗的祷告散见全书，属典型的过度活跃式祷告。他开始祈祷，然后给自己打断，再祷告，再分心，最后才结束祷告。缺乏玩乐性质的祷告几乎有自闭症味道。自闭的人接收不到正常的语言暗示，例如今大约一点半放工，回家后会打电话给我，他会按免提键拨电给我的手机，用代言电脑告诉我这一天如何。他从不打招呼，一开声便描述当天的情况，然后挂断。他不会问我问题，不会说拜拜或再见，他只是埋手按键。当你心思开始漫游时，要像小孩子一样，别想着要组织或专注。保罗虽然没有这样的忧虑，记住，你是跟一位有位格者说话，别强装什么，再学玩耍吧。心中浮现什么，便祈祷什么，可能那是对你重要的事，又或者圣灵催促你想起什么，也未可料。再次牙牙学语。过去九年，吉尔几乎每天都带金去做语言治疗，金有很大进步。可是已到了一个阶段，不管说得多难听，也必须开声了。很多时因为口齿不清而感到难为情，就像今早他右膝痛，我带他去照 X 光，整个早上他发了三次脾气，最后一次是因为要站着不动照 X 光。回家后我带他坐下，问他觉得早上如何，他用手语说对不起，我说开口回答我。于是他结结巴巴地祷告说，请原谅我发脾气，虽然很难听得清楚，但那是从心底说的。同样论到祷告，我们只需要开声，现在就可停下来祷告。即使心思浮荡，祷告被干扰也没有所谓。即使内心需要极大，急需要呼求恩典，也不用尴尬，只管开始祷告。记住，基督教的重点不在于学习许多真理，以致不再需要上帝。我们不是抽象的认识上帝，而是被吸引进他的生命中。成为小孩子，祈求，相信，对，甚至要玩耍。当你不再做大人，试图正确的祷告，祷告便会自然流露，因为上帝做了奇妙的事，给你一把新的声音，是属于他的声音。你的天线已严重损坏，他为你换上一条新的，就是圣灵。圣灵在你里面祷告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圣灵把耶稣祷告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，呼叫阿爸父，加拉太书四章六节。你会发现你和上帝心连心，你会发现祷告是一个盛宴，当你把紊乱的心神除去，就能轻易地在上帝面前静止下来，能与大卫同说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像断过奶的孩子躺在他母亲的怀中。诗篇131章第2节。